收听姐妹悄悄话，
欢迎收听姐妹悄悄话 Sisters Talk Talk Show。
好像上次我们两个在两地连线啊，有一些人说我们因为越洋太远了，我们讲话有一点点 delay。
所以我现在每次你讲完话，我都要等三秒，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因为两地的连线的速度是不太一样，所以声音有时候会重叠，有时候会延缓，有时候会注意语速，有时候会怕空掉，影像也要再做一些处理，这个请大家那个理解一下，好吗？
就是多多包涵啦，因为毕竟呢，我们是尽我们所能了，在满足大家的需求，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让大家百分之百的满意了。
对，
所以就是多多包涵啦，因为我们现在两岸，然后时间也不太搭，然后呢，有一些科技上面层面我们是没办法，就是要看网络的 WiFi 啊，看什么。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对，
你也知道我们曾经是控制狂，但现在我们就不能控制的就 let it go。
我如果能够再控制，就是控制你把你弄回来，那这一切就搞定了。
我快回来了，
你快点。
我快了，
因为我们两个人太久没有在一起，我有很多事情要跟你分享，你要知道我身旁八卦八卦，我牵挂很多事。
算了，我现在不听这种低迷的事情，
你最好再再讲一次。
正能量这种太 negative 的，我会影响我的。哦，我跟你讲，我要快回来，我头发已经快变欧巴桑了。
我觉得你弄得
很，这个整个型跑掉，然后颜色跑掉，知道快变欧巴桑了。所以呢，我非常想念我的坐脸的，我的 beauty team 啊，帮我化妆的，然后帮我剪头发啦、按摩啦、什么做指甲的，所以我快了。You know， 在美国每天开车开到天荒地老，然后怀疑人生，但是很 nice， 因为偶尔还是需要时间充电。但是请大家不要为了我们的语速或是网络的 lag 吵架，人生已经有很多苦的事情了。那有少少的事情是可以让自己轻松的，就因为你知道这个 podcast 你有 option。It's okay, maybe 你把我们的 podcast 关掉，你觉得我们吵，你可以把它关掉，然后你就发现你有另外一个 podcast， 那也很好。
没错。
能够启发你的人生，那我们就做到我们想做的啦。
嗯，我有蛮多朋友是在比如说煮菜的时候，或者是开车的时候，或者是通勤的时候听。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变成是一种陪伴，其实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也会看一些网友的意见，也有些人会问我们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有空的时候真的还会回答。哎，有很多人会跟我讲一些很好笑，我都会乱回答他。
有网友说 ：“Maddie 和珍妮姐好，我是一位研究生，每一次写文章写论文的时候，你们的 podcast 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又能够同时得到一些心理上的成长。”然后他说：“哎，是同一个人吗？”他说：“episode 101听完很有感。”
上一集。
很有感，研究生的生涯感觉一直冲冲冲，忙忙忙，转眼之间不知不觉就要结束了，然后身心疲惫。听到这集才发现，原来我一直觉得自己还在拼搏的年纪，所以呢，一直不敢松懈，却忽略掉应该还是适时的让自己喘口气。不知道之后有没有机会出一集聊你们奋斗时的心境？谢谢，祝你们的 podcast。越来越多人听，排名越来越前面。
感谢。
然后有人说想听大亨讲讲职场上的经历，年轻女孩要怎么样在职场上打出一片天。然后呢，要要想知道大亨上了台大以后的改变。然后还有人讲说，最近面对身边的亲人离世，不论怎么样怎么做心理准备，都感觉没有准备好。嗯，想听两位聊聊如何真正放下看开离世亲人朋友的主题，期待有机会听到我对我爸妈还有奶奶的分享。然后还有人说，进入婚姻三年正好碰上疫情，以前很向往有孩子，但疫情让我们重新思考有孩子是否适合，是适合的选择。常听到很多父母虽然喊教养很辛苦，但转头又说生孩子圆满了人生，想听听两位妈妈的分享。非常好，你先开始，你讲一下你的职场的经历吧。而且你心想事成啊，我们那个时候在 podcast 随便讲一讲，你要进台大你就进了，然后你也在上课了，所以你分享一下。
我没有心想事成，我一进去台大的第一天，大家都要分享说为什么大家来念台大，你知道我怎么回答的吗？我就因为那些人都是一些老板，我就上台我就说，大家好，我是王珍妮，我会来念台大是因为我有一个 podcast， 我的 partner 是 Melody， 他在里面呛我，所以我决定他就说你要去念，我就说哦，于是我就写了报名表。那我很开心，就是我被呛之后，我确实是很容易很努力的达成我要的目标，然后我就来念了。
很好，
所以你是我的，我觉得人生有很多种不同的人可以帮助你，像我们讲两个这样乱讲乱讲，其实可能也会帮助我到达另外一个境界。到目前为止不知道是好是坏了。
对，我觉得会啦，因为你现在也开始打 golf 啊，我看你 IG post 上你穿的 golf 的裙子也够浮夸的。
我昨天
email 是吗？米老鼠吗？
Of course not， 那是一只老鼠。
别这样，然后是这样 A 裙，然后那个 A 裙还会这样飞起来这样子。
没有，就是你只要甩，打高尔夫只要你甩开它就会飞起来，所以里面一定要有安全裤。我昨天
看到 你快要有你的后半生的第二春了。
我昨天练球练到几点你知道吗？我有多认真，我开会开到八点，我就进去练习场挥了五篮的球我才走，我全身湿透。哎、
欸，挥球这么认真啊？
它的疗愈在于球场很疗愈，就比如说我们进去每一个高尔夫球场，它那么大偌大的草皮，然后就是整片这样，你会觉得那些凡事与你无关，而且因为一直在打球，手机就会离开身体大概四个小时，然后打十八洞大概也要走一两万步，我觉得很 OK， 然后结束到 house 泡个澡。那
哎、欸，打十八洞你不是哎、欸，可是你又不开车，你怎么去这些球场
啊？你懂不懂交朋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都是跟朋友一起去
打球，你怎么四个人呢、啊？
哦，
就是 weekend， 所以 weekend 就比较贵嘛，而且人也比较多。然后如果你是在 weekday 就会比较便宜，而且相对人也比较少。但没关系，就是练习，然后看不一样的球场，它有不一样的设施。它旁边的那个，你刚回来，我要跟你分享，有一栋啊，它的前面是一个大悬崖，然后我在发球台上，我必须要发过了悬崖才能够到对面。然后我就自己先拍，然后就跟自己说眼中有洞心中无洞，锵我就打过去了。
真的假的？他刚刚开始，而且哎，大家记不记得刚开始我还笑他说快要打 golf， 他叫我 shut up， 后来你看他真的去打 golf， 然后他真的穿那个我讲的那种飞飞裙。
对，你不要再继续，我觉得你
因为读 Amber 都需要打 golf， 我看每一个人只要进了 Amber 一定要会打 golf。
我目前没有跟同学打，但当然很多同学会邀请我去打，但因为我太爱面子了，我希望我在我的教练的指导之下真的很 OK， 我才会上场跟他们打。那大家要我分享上了台大之后的转变，就是那个生活的工作功课的强度比我想象的要大很多很多。
功课，
我这个礼拜要交出一份莫德纳疫苗如何能够快速上市的分析，20页的 PowerPoint。
Oh my god！
然后就很多的书，然后这个礼拜上课前要看完一本。
他贴这种书图书馆吗？
他的书老师会给你那个讲义，然后你要自己去找，然后你要交出那个报告，然后六个人一组，我们就每一次上线在 Zoom 上讨论都要两个小时哎、欸，然后一个礼拜交两个礼拜上一次课，然后一次交两篇，我觉得我快要干枯了，真的太难了。
可你不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你回到就是年轻的时候？
对，而且这个比我们年轻时候还要难，因为年轻时候我们不学商，我们就不用画那个图，然后也不要做一些数据的分析。这个真的
工作吗？
我们就分配，但你不可能不做任何事，而且在讨论之前，你还是要把那个老师的功课你要念完才能够跟人家讨论啊。所以其实是有点难度。
你念书你在哪里念？公司。
我就任何地方啊，就是他现在就我就 pad， 然后就是有空就看啊。我现在真的不得不好不好？但是上台大之后，我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觉得念书都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觉得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那个江湖不见得是有利益的冲突，但确实在某一些你以为平行的状况下，其实是不平行。你认为的平衡其实是假象的平衡。我这样讲你们觉得很玄，就是因为那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然后所以他们也不一定要听你的，他可能
说有人的地方都是江湖啊，
是
家庭也是江湖啊，因为这个所谓的你讲的那个有前有后就是 pecking order，
对，
不管在任何你只要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他就会很奇怪，自然他就会有一个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第四顺位，然后你很快就可以感受到这个人就自己这个群组里面的人之间他的顺位是什么
呀、yeah.
他的排行榜，
对，
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是当老大 ，maybe 他没有那么想当老大，可大家就奉为他是老大。那你再去深层的调查，这个老大可能后面有比较庞大的背景，或是庞大的作为，或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一点 something 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
就是我，因为我很久没有在这样的环境，就是一群不认识的人一起凑进来，于是你在那个群组里面，就有些人跟别人讲话，就是用 older 的样子，就是可能他在公司当老板当久了，他就会下一个命令，然后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说 ，Come on， 在讲什么？就是
他们还是会听啊，
没有一开始会客气嘛，就嗨嗨，再来就是已读不回。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就是、有 drama 嘛，之间就会开始有不平衡嘛，一定会的。
所以我才在讲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们不要认为我们演艺圈很混乱，你们才混乱呢，真的。
不是演艺圈，演艺圈只是因为比较有具体，你可以讲它这个圈。
Yes.
演艺圈没有人说医生圈啊、或是什么律师圈，但是我觉得对每一个圈，我觉得都是
因为演艺圈的东西会被报道出来。但可能没有人在讲金融圈的一些 gossip， 没有人会去写嘛。然后医生圈的怎么样，没有人会去报道嘛。或是说你们这些律师团队在干嘛，会计师没有人会去报道。那我们只是很显性的。但是当我进入这个江湖之后，我才发现，哎呀，你们这水比我深多了。我本来只是抱着那种阿呆的想法去，我最近就会偶尔会戴上我的盔甲，想说好咯，不要乱来哦。姐姐是做演艺圈的哦，
你们已经过了蜜月期
，yes，
所以大家的那个盔甲，还有那个原形毕露，然后他的一身好功夫都会想要显现。
那人久了之后，你的本性就会流露出来。一开始就客气来客气去，后来就觉得说，再这样也不是办法，我得讲一下我的想法了。
对，可通常这个东西 over 以后，你们又会回到一个平衡。
那这就是为什么 Amber 要这么长的时间，不会让你很快休业。那这个可能是一种我们常说从这边归零嘛，我们要归零出发，把老师当朋友，把朋友当老师，就同学当老师的概念是一样。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是我们的老师，我在学习啦，但我不知道能够坚持多久，我尽量，对，我也不希望就是
一年半
，maybe 要念两年吧，我也不希望给 podcast 的听众听到就觉得说。哦、好恐怖，所以你们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希望我能够做出一个非常好
的。我想的这个是很务实啊，因为刚刚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说他想要知道一些职场上，就你们在跟我们在拼跟的时候，那个你们的心态是什么，就是你们在打拼的时候在奋斗的这种心境。其实这种心境就是这样子啊，战战兢兢，从傻到没有那么傻。到后面你有一天你会练出一身功夫，是你进任你会发现不管任何行业，就跟珍妮姐讲的一样，不管任何行业都是人为出发。
嗯哼，
所以这个技术是当然要有，因为看你做哪一行，你的技术，你的 know how， 你的一个价值你要做出来。
是，
但是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 key。所以在你在打拼的环境当中，你会发现说，哦，这个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要搞好。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刚刚进入社会，你会从傻到好像似懂非懂，然后到了某一个程度，有一天你会做到 like 大亨这样子，你可能走进一个房间或是走进一个会议都是陌生人，你大概只要五分钟，你的敏感的体质或是你的嗅觉就会告诉你，这个 pecking order 就是在座的所有人的，也不是搞懂他们的来龙去脉、哦、是搞懂那个氛围出现的那个顺位，
对，
谁是比较重要的，谁好像在攀爬，谁是稳的，谁是你要注意的，谁是你要防的，这个是很妙。
嗯，
我大概是，其实我一直都是傻，
对，
我一直都是傻，因为我一直都不觉得，因为当然我们是艺人，所以我们被保护的很好，在我的职场上，因为有经纪公司，有公司帮你包装，所以比如说我们去谈案子的时候，我并不会真的知道后面的真正的来龙去脉，因为 fan manager 会挡掉嘛，他只会告诉我需要知道，其他的我都不会知道。那你说其他的 business 签 deal 这种东西，我也不会知道，所以我们算是比较单纯的，但是演艺圈你要很会闻空气，你知道吗？艺人你常常被丢在一个 whatever 节目啊，或是一个工作的
一个场合，你一进去你就知道，
你一进去如果有别的艺人在， 或是有工作人员在，你一进去你知道说哦，现在的这个风水是怎么转这样，然后你该怎么样去运作这个东西，你要表现怎么样，这个很明显，尤其在拍戏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拍戏最明显，尤其像我因为我们不是像我已经很久没有是从开始到一个剧组里，但是如果从开始到一个 it doesn't matter， 不管是从试镜然后到定妆哦，试镜开会定妆进组，每一次开一个新戏或是有个新的团队，你就好像第一天上学一样，小的时候第一天上学你知道吗，你会很紧张，你会把书包弄好，然后你会很在意你的头发，妈妈有没有给你梳好这样子，然后牙齿里有没有东西，然后你很希望大家喜欢你这样子，因为你希望大家合作愉快，所以刚刚进一个这种团体的氛围，做节目也是一样，你就说哦，曾经没有合作过，可是即将要合作，你不要说是前线的人，像艺人，你连工作人员还有那个书画，你都会感受到那个，会有一个每一个人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都会有一个顺位这样子，然后
你会很清楚知道谁说了算，很
对，然后你要马上能够看出来，然后你就是希望不要得罪人嘛，
当然，
所以到一个新的环境，你最希望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客气的一个阶段，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得罪人，
对，
因为大家内心当中不管你多强大，你还是希望被认可然后被喜欢的嘛，因为如果你被喜欢总是比你被讨厌好嘛，是吧，
是、啊、
在任何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但是我觉得对于刚刚出入社会的新鲜人类，你很重要，你就是要去磨练你这个嗅觉，你的医生功的第一个功力就是你要很会看察言观色，看状况说话，然后要当然因为刚开始你会不懂嘛，你就出错，可出错没有关系，因为人都要从错中学习嘛，你被老板刁一次或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说哦，现在没有你说话的时候这样子，然后你要等谁先讲完，或是你会看，
像你现在去回想你小就年轻一点的时候，在初入职场的时候，你一定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确实太莽撞，你现在回想会觉得莽撞，但当时觉得理所当然，但一次莽撞两次三次，你就知道说 OK， 这个时候我应该要先闭嘴，这个时候我应该要让事情缓一下，我要等待，
我觉得这个在你讲的对，不管是不是职场上，只要有人类的地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比如说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就是哦，因为我已经20年没有在娘家过日子了，因为我都在台湾，我都单身在台。那在台湾，当然在我的小家庭里面，我说了算啊，因为我上面没有长辈啊，因为我爸妈不在身边，我的兄弟姐妹手足之情也不在身边，所以我不需要去配合任何人。
对，
所以我家当然就是两个小孩跟一个老公，那他们当然是配合我啊，因为在大部分的家庭里都是妈妈说了
算，妈妈来做主。
对，虽然一家之主，但是真正的琐碎的生活上的一些事情都是妈妈做主，所以没有人跟我 argue， 没有我说一没有人说二嘛，可是每一年回到美国我又要被打回原形，因为呢在这里我又有姐妹，我又有爸妈，然后大家都出一张嘴，所以我说一有好多人说二，然后刚开始我都会不习惯，觉得说老娘
听我的，
20年在台北过的日子都是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说了算的，以前我还会想要去抵抗这个事情，就是哦，我妹妹他们很强势的话，那我要再压住他们，因为我觉得我是姐姐啊，你是妹妹啊，我懂得比你多，我见识比你广，这都是一个很骄傲的想法了，因为年轻的时候都会比较容易骄傲，因为更年轻的时候就莽撞，然后不懂，然后鲁莽，然后觉得说嘿 you know 我看过的比你多，对对对，然后你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讲话，人家会不接受，人家会不接受，因为人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
你凭什么，
对、
okay，所以现在我呢，当然这几年我已经 peace 很多了，所以我现在就已经知道我回来这个风水会轮流转，然后比如说有一个妹妹喜欢做主，什么都要有意见，什么都要这样，我就说 OK， 她就讲她的，我就
你就放松呗，
我现在很容易放空，
非常好。
因为以前会觉得说，那我要改变你的想法，我现在就那种跟我意见不合的，我就这样
，OK， 闭嘴，放空，微笑，
这样这样，然后就对着我讲，对着我讲，对着我讲，然后这样。因为这个闭嘴放空微笑，这非常受用，而且比较容易啊。
Yeah.
因为我刚刚去跟你 fight， 我就你想做你就做啊，这样子我很轻松啊。Like 你要管爸爸妈妈，你要管 ，That's fine。因为我确实，可是人还是要反省自己，就是说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比如说我爸妈喜欢跟这个妹妹或是这个弟弟怎么样，我会觉得说以前我会觉得说哦，我是。哎，你现在不重视我了吗？还是我做这么多，你怎么 ？It's not about that， 因为可能他们跟他们的模式，可能让他们感觉比较轻松，而且他们比较耐心。那你就要反省啊，那你自己是没有耐心的人啊。我妈那天不知道问我什么，然后我又开始滋他这样子，她就说你看，你就会这样对我。然后我说，你为什么每次要问这同样的问题？你昨天不是已经问过哦？比如说我们回台北的飞机票。他就每一个礼拜他都要问我，
老人就是这样子啊，你有点耐心好不好？
而且我订到回程的票，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你也订同一个回程的票，然后我还把那个票截图给他，而且我五月底就给他了，然后他每一个礼拜问我说，你确定哦？你确定这个班机哦？你确定这个班机你不会再改了？我说我怎么改？现在飞机票这么难瞧，我说我不会改了，我就是我要回去，我也不可能再延了，因为我要工作了，我说我要回去了。然后可是我已经这样讲了，他每一个礼拜到礼拜五还是问我同样的话。
老人都是这样子的，你要习惯。
I know， 可有一些妹妹他们就不是不会，他就会每一次当做他是第一次听到，
人家就习惯了。就你太反抗，他们跟爸妈在一起久。
Mother， what's wrong with you？ 我上次不是也跟你讲过，我已经截图给你看，你可以到你的不到你的那个群组里面看，我给你的截图就是这样子啊。
你还白眼，你还把眼睛挖起来，
态度不好。可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他就是 ，you know， 他们没有。我跟你讲，
超过65岁，脑子不好，
没有安全感。
呀，你让我一下怎么样？
那我开始支他这样子之后呢，他那天我们在煮饭洗菜，他就开始讲说：“哎，你知道老人都会这样子，哎，我身体不行了。”然后我说：“你不是身体很好吗？”这只有我自己知道。你们都不了解我自己，我身体已经快垮了，没有人了解到底是为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然后就开始，你知道，他就会开始那种闷气，你知道吗？
因为你知他啊
，OK，
你知道吗？知他，
他之前呢，我就知道一定又是我爸闯祸。然后呢，我又跑去我爸那里，我说
你干嘛了？
妈妈到底怎么了？他说因为你那天知他，我说 No， 他不会被我影响，他一定是被你影响。最终你一定做了什么 ？You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他说：“我好像有知他。”我说：“好 ，That's why。”他现在开始在那边编签菜，说什么 ？Oh my god， 他身体不行了，什么？他不是要垮掉？最后他自己知道什么查验查不出来，但是他知道什么有问题了，有很多问题
嘛。
不是我，终究是我爸，
不是。一个人治他就算，还多一个人治他。要是我是他，没拿刀对你们不错了，你还那边有
的没的。对，但是因为我就跟我爸讲，我说你小心一点。他说又不知道发生什么事。I'm like that's why 他讨厌我们两个，因为他觉得我像你，所以他看到我就看到你这样子。我说所以最终你是他最大的问题。我说你要对他好一点，他就不会这样子一下什么苦苦哀嚎，说什么。我说我他那时候说他身体不好，我说那你们去看医生，有啊。我说你们验血有啊。他说我验血都是蓝色的。我说那我一般都是红色的。我说你都是蓝色，那你比我还好。我说那你就是老人需要这种肯定，就像那个家庭旅游啊，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不是要去东岸？
对，
那个时候有一阵子我就想逃走嘛，然后我就说，哎，那个东岸我就不去了，我就提早回台北。我说那你再晚一点来这样子，然后他又。我不是跟你讲完之后他又不行了，他就觉得说 ，No， 我们就是要三代同堂，大家一起到那里集中，然后我就已经70岁了，我别无所求，我只求所有的孩子跟孙子可以在一个地方，不行吗 ？I'm like，
哎，他的梦想，你干嘛改变人家？你真的很讨厌。
我没有改变，但是我后来发现。 you know,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中间的阶段，我们还很忙，我们还很忙，我们还没有退休，我们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我们还有很多价值，然后我们要去耕耘，然后要拼耕，然后小孩也需要我们，然后你有很多梦想，你有很多你还想成就的事情，你还有那个份儿，你知道吗？到他们这个年龄了，like 我们的父母退休，他们没有那个，
他没有重心啦，他重心就是你们啦，你还不听他的，他会很痛苦。
然后他们没有那个份儿了，就是他们没有，他们没有什么要拼的，他们没有什么想要成就的。You know， 以前我们会觉得不理解，但是如果因为我们现在默默的已经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龄，你要知道说以后我们都会走到这一步。
没错。
二十岁现在听我们的 podcast， 觉得说：“哎呀，我好傻，我的事业没有成就，有什么时候我才能够像大亨 ？”One day 你会变成大亨，
当然。
然后呢，我们大亨也会变成我们爸妈。
然后呢，我们就会想念我们二十岁的时候的样子，真的。
哎，今天我看到一个报道 ，Brad Pitt 哦，这么帅 ，Brad Pitt
怎么样？
他才58岁，他竟然说他在做个访问，他说。这个已经是我事业的最后一波了，就是我已经面临就是我的后半生的后端了。他说如果事业，他说演艺事业如果分成三段，20到40，40到60，
那到后了
60以后 I'm done。 他说所以他的人生，他说他常常觉得很 lonely， 因为他这一生被大家说帅啊，然后很会演戏啊，然后提名 Oscar 什么，他没有曾经有家庭了，跟那个吸血的 Angelina Jolie， 但是后来 Angelina 又不要他了。哎，那是有吸他的血啊
！I know， 那是
Angelina Jolie 在红毯上，他们彼此吸彼此的血，你忘了？放在一个链子里面，
他还有孩子。
Angelina 他太 crazy， 因为本来四个孩子就好，他一样搞八个，
对，
八个太多了 ，Brad Pitt 他没有办法负荷八个，
连路都不玩一天了，对不对？
八个孩子对 Brad Pitt 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白人，你叫他们八个小孩，他没有那么多追求，他就是想要在后院看小孩玩一玩，喝一个 beer， 吃个 barbecue。他说他的人生 this is it， 他说 this is career even。我的意思是说 ，even Brad Pitt 这么大的明星，他对他的事业，他都要去算说，50多岁了 ，this is the end， 就是差不多了 ，like 我可以就是收山了，那我要做什么？他说我要去 design， 我要去设计我的第三章节 ，OK， 就是他的第三章节这样。
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就是你要去怎么设计你的人生，因为。20岁你有梦想，你到了30多40，有的时候梦想由不得你，因为你有责任啊，你的责任是你的爸妈，你的小孩，你有 you need to pay the bills， right？ 你要养家，你要 whatever 供房子 whatever， 你有很多中年人应该有的责任。然后这些责任到了某个阶段之后，就是说 OK， 那孩子也大了 ，OK， 离开家了，父母大概也不用照顾，那你现在要怎么处理你的人生？而且你要想，有的时候就像你讲的，你可能真的到达不了。
对啊。
然后你就是说，你到了 maybe 40几岁，你会发现跟你20岁想的还是有一段距离。你还有体力在往前走吗？你还会有几个高峰？
在我们上次跟大家聊过，就是有的时候，你得认命。就是那不是你的，就是在你这辈子的这个命运单上没有这个选项，你很想要就是为难你自己，你再也到达不了。这跟任何的那种，你任何选手都一样，如果没有在你最年轻的时候变成戴资颖，你就不可能是戴资颖了。他再来就是要面对他28岁，他还能够打多久？这就是人生。
所以有想过戴资颖，他已经在26岁、24岁，他已经在顶了，可他28岁，他不用下来，他可以完全换一个样貌。
Yes。那
他有第二个人生，我们已经没有了。
人家的人生，那你怎么会认为我们没有呢？就是你不觉得有很多人突然变成是一个画家，或他突然去做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永远不要小看自己的潜能。今天早上啊，有人啊传给我一段 VCR， 是 Melody 在《康熙来了》的集锦，然后我就想说，
给我耶！
我就跟我朋友说你好闲哦，他说哎，我说你这好好笑，你要不要再笑一下？我说我看过1000次了，怎么这么有人有这么有空啊 ？Why？
I don't know， 我也觉得我很好笑，可是我要感谢
真的很好笑。
我要感谢康熙留住我三十出头的精华，
那个样貌，而且你讲话
那个精华
跟现在讲的不一样，你的中文真的进步好多、
哦。对，我到底是谁 ？Who am I？
那个时候你会说
Who am I？
对 ，Who are you？
会觉得很奇怪。
不，就是三十岁跟四十，
我长大了，
你有不一样的面貌，不要说长大，就是你有不一样的风采。那我觉得人就最好就是在那个年纪活出那个年纪该有的样子。我要那个 echo 一下刚刚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要讲说你现在是个研究生，你在写那个，我觉得很好，这就是你现在该过的人生。如果你刚刚进了职场，你要努力打出一片天，对，那就是你现在该过的人生。那当然也有人讲到说他面对亲友的离世，这也是我们的人生终究要学会跟生命说再见。
那这个我没办法，
对，
我没办法，
我们 always 没有办法，但我们永远拒绝不了。但你可以一直背对到哪一天，背对到你面对的哪一天，你不可能不面对，对吧？而且你看，你再给我幼稚一点，因为我们身旁太多的朋友或是什么的，你听到会觉得说，哈，离我很远。以前你以为很远的钟声，
离我们老了吧？
没有，他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不能说，哎，我不要管，你就是得面对了。我觉得有时候说事件会让你长大，你再拒绝都得长大，这是真的。
我在想，我常常在想，其实连那个就是很老的老婆婆或是老公公，就是他们可能面对死亡的那当下，他可能心里面他知道他的身体老了，他的皮肤老了，然后他的身体老，他的心可能还是会觉得说，我不是才刚刚出生吗？我怎么现在要面临死亡？因为我们
相信
我们自己长大啦。我们还是
拿着照片说，我这是我二十岁的样子啊，为什么我就八十了呢？但这是我们的人生啊，你终究会到那一天。
你知道我现在看我两个女儿，青春无敌，然后我想说，
充满胶原蛋白，
这是我曾经也是被人家形容青春无敌耶 ，like 这不是我昨天的样子，怎么现在已经我女儿都这么大了？然后我想说。现在有一个在夏令营啊，
嗯，
我今天下午五点在干嘛？我等他打电话给我，
嗯、
因为夏令营学校说只有他们不能带手机嘛、嗯，所以他们就会开放打电话回家的时间，礼拜三五点半到七点半，嗯、我五点半两只手机放在桌上开最大声，
我可以理解。
这个小孩怎么还不打给我？然后我为了这个，我昨天还 email 他说 don't forget call mommy， 然后五点半打电话。然后五点半，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他的女儿也在同一个下来，他就说：“哎、欸，你的打电话给你的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我的也还没有。”死孩子！然后我说：“哎、欸，我们的人生怎么现在变这样子？”我说：“我们五点十五分就坐在电话旁边，然后我们还不敢开车，因为开车你怕听不到嘛，停在旁边这样子，五点半开始等待。”我说：“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因为他们有五点半到七点半。”后来我的小孩还算孝顺，五点四十五打给我，打给我之后呢，我跟美美两个人都快哭了嘛，因为我们这么久没有。也没有跟他讲到话，已经 like 三天了。嗯、然后妹妹就说：“姐姐，我要跟你讲，讲那个。”姐姐说 ：“OK, whatever。”因为他现在是青少年嘛，他不想听妹妹讲。我说：“那你怎么样？”哦、oh, ，I'm fine， 就是很酷。小的时候，妈咪什么 ，I miss you 什么那种。因为旁边有朋友嘛，已经升级了，就是在朋友面前，呀，妈咪
得认了，呀，还是想另外一件事情。
他怎么样？他现在跟我讲什么？哦。哎呀，我要挂电话了，因为这边有时间限制，我们只能讲四分钟，下该下一个人了。然后我想说，死孩子，到底是不是四分钟？他就是想去玩了嘛。
那没有办法，你要还是要回头想，你要回头想，孩子，刚刚有个题目也是，很多人讲说要不要生小孩，生小孩，我们的人生终究只能陪他们走一程，这我已经想过了。
Oh my god！
生出来不是你的附属品，
我要哭了，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没有，你就对嘛？你哭了，他还是会走的。你都说你离开你妈，为什么你们小孩不能离开你？你现在回头问你自己。
还好我有工作，你赶快给我多排点工作，真的。你要多给我排点工作，我没有办法。如果我连事业都没有的话，我真的我要忧郁症了。I cannot。
你看，这就是人生。
讲你自己，因为你们家大女儿今年大学
一样，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就是
最好这么说讲，你最好受他上面一天，你不会掉眼泪。
我认为我会，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就是说你得理智的面对你的人生，因为我们终究只能陪他
走一程。我的心很柔软， 我每天都有很多感触，感触。对。
可是你会希望你的柔软把你的小孩牵绊住，让他无法飞吗？
我不会牵绊他 ，OK， 我还有老吴可以整顿。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在放风筝，放孩子的风筝？你要把线拉长，他飞得很高，你看到他很开心，你再用力拉，他就跑走了。这也是一个学习。
我就是我，哎、欸，我已经放得很，我越来越放得很松。我前面拉得很紧，是为了
给你拍手啊，
啊，
我给你拍拍手啊。
对，因为我前面拉那几招，给他们一些习惯的教养、习惯的养成。我认为了，这个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我认为要给范围，但当然我在给范围的时候，那个时候旁边的人会说：“哎呀，你可太严了，怎么样？”但是因为这个严，你会慢慢的放松。
没错，
因为从紧到松比较容易，你这个东西已经散了，然后你要再把它再缩起来是比较难的。所以我就慢慢的、慢慢的，因为。你每一段在陪伴小孩，尤其他们现在进入青少年国中时期，你就是要放放放，然后在旁边看看看，然后你要假装你没有在看，但其实你有在看。嗯、然后有的时候你要好像又要像妈妈，又要像朋友。
Yes，
哦，小孩会跟你讲一些，你会觉得 Oh my God， 语出惊人，这个成长跟我们小的时候差太多了。他讲出来的时候，你还不能够。有这种倒吸一口气的表情，你还要假装好像很淡定，嗯、他才会跟你分享、欸、所以当妈妈这个，当父母这个是一个不断的学习，这是不容易的。
再一次的话，你会选择有一个小孩吗？如果人生可以再一次选择，你会选择有小孩还是没有小孩？
我会，因为没有小孩，我没有学我。我觉得我认识自己是透过当妈妈，
嗯，所以
因为你没有小孩做你的影子，
哎，
因为人，我承认我是一个很自尊心很强，然后自我中心很集中，然后一个是骄傲吗？还是自我感觉良好？应该是这样子。嗯、我从小是自我感觉良好，然后我是一个自恋，
对，
我承认。我是自恋，所谓的自恋就是 narcissist， 你觉得你很好，
嗯、
你做什么东西难不到，
错
你也可以，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对不对？就是比较 narcissist， 就是你以你为中心，
是、嗯、
我没有避讳跟你们承认我是这种人，但是因为自我就是 you know 自恋、自私、自傲，这都有，年轻的时候都有，然后。你当了孩子之后，你发现说这些都会被抽走，因为你生出一个东西是由不得你自己去说了算，
嗯
，right， 它是有生命的嘛，
嗯哼，
必须要学会谦虚，你必须要学会 humble， 你必须要学会谦卑，因为反而他会教你很多，
是，
因为你会透过他的眼神看到自己，还有看到他想看到的世界。
硬要说人生是不是因为小孩而完整，我不认为是因为小孩完整，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小孩而丰富，他让你的人生看到不一样的一面。但我觉得要不要生小孩都是个人的选择，可能因为我们自己有小孩，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我们觉得这样搞不好人家没有小孩的人生，他们觉得他们更好，他们无所羁绊，他们想去哪就去哪，我们可能还要想说，哎，我跟你约好，等一下我看我孩子的 schedule 啊，什么什么不行。那人生就是有得有失啊，你得到了亲子之间的互动的美好，你就要失去某些个人的自由时间，但这都是对等的。
对呀、啊，对呀、啊，
没有什么、
是这样的、啊，就是有得有失。
嗯，
所以有人说，哦，孩子。刚刚不是有个网友讲说孩子圆满了我的人生，其实不是孩子本身圆满了你的人生，是个过程，这个过程圆满了你的人生，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学习更多，然后让你更看开很多人生的课题，因为孩子、而不是说孩子圆满了你，我觉得是这样子。这就
是如果硬要讲说人生从以前过到现在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两个了应该都算对于这个人生的剧本还算满意。
不是说我们看了很多，只是说可能跟我们同期或者我们的朋友之间，你我就是大亨跟我之间，我们走过的一些事业的起伏或者人生的起伏是比人家就是 丰富很多，一点点。
嗯嗯，但当然这个你觉得人生比别人更精彩更丰富，付出或者是这个高低起伏也就落差会越大，就别人的路可能都是一个平坡，我们可能有经常在山崖上或悬谷里，就是我们的失落是极其大的，但我们的快乐可能极其大，所以还是很公平，拉平之后我们是一样的，其实是一样的。
跟你讲，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想一想，人家说啊，你们的事业很好啊，你们自己的人生都很美满。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子，你我这样子，我们坐在一起，已经，我们从开始做广播节目是多久以前？
应该有十几二没哎，可能要二十年。如一都19岁了 ，maybe 快要 20 了。
如一那个时候爬在地上哎，
两三岁，所以我们应该已经十几年了，对吧？
真的假的？雨薇。嗯，已经十几年了吗？
十几年了，他现在19。
如一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在地上爬，
大概就一两岁，所以 maybe 我们俩已经坐在那边跟大家聊了16、17年以上了。
哦，你有没有想过，我们18年这样子，我们现在回想，虽然很精彩、丰富，然后我们有极度的快乐、极度的悲伤，悲伤或是失落怎么样？可是现在如果我们拉平的话。就像我今天看我的室友，我说原来你是最有智慧的，因为你从20岁就拉平了。
Yeah.
我说我到43岁，我才说，哎，好像
还在选择拉平。Yes，
我说43岁我才拉平，拉平好像也不错。他说我早就拉平了，我从来就没追过，所以我们又回到原点了。他说你现在还不是跟我一样。要回到拉平的生活，
是是是是，
你现在向往的已经不是多彩多姿，是跟我一样拉平的生活。对耶，真的，他也拉平了，所以我们这样子拉平 ，and then 我们纠结了这么多年 ，like 20年，到最后我们还是要，
那就是让我们老了时候还有多一点回忆嘛。到了70、80，
我们麻将的时候有话可以讲。
你听我们两个老到不行，还跟他说当年。
拜托，姐姐，我们该爱的也爱了，该恨的也恨了。我们现在就是云淡风轻。
对，所以我觉得什么样的人生都是自己在过的。那我觉得如人饮水，那也希望大家去过自己精彩的人生。如果我们两个的分享可以让大家得到一点点这样的快乐，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幸福了。
雨薇，你快点拍张照！我现在头发终于对了，你现在给我拍照，快点！大亨笑，
看我们俩这么做作。好了，在录了1个小时之后，他头发终于对了，我们跟他说再见了，你赶快去睡觉，我去上班了。OK， 拜拜，拜拜。